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呢，我要一开始播放一位姐妹的见证，姐妹是 Carol， 见证题目是对不起没接住你。在听完她的见证，我会请她的组长跟我们一起回应 Carol 的见证，我们就先来听对不起没接住你。
那天夜晚又湿又冷，跑客户加班的老公很晚才回来，到七八点的时候他问要煮什么晚餐，我好饿。老公非常想下班后赶快回家吃饭，不过当他回来的时候却非常负能量，甚至洗好澡完后他吼我欸，纹身和我马上过去。我说老公你叫我吗？他说吹风机。原来他因为吹风机不在房间而生气，我便快速地将吹风机交给他。不过因为当时我忙了一天，还要赶忙预备热腾腾的饭菜，早已疲惫不已，瞬间我也因为他的态度而生气。于是餐点准备好后，我没有像往常一样陪伴他，而是去洗澡准备睡觉。睡前祷告的时候，神在我心里放下意念，要我去关心丈夫，别把他的情绪放心上，但我没有顺从。我留他一个人在客厅吃饭。早上起床以后，两个人好像都没事了。他说昨天最后一个客户放我鸽子，都不接电话。讲到这里他似乎有点丧气。约好又被放鸽子不是第一次，但偏偏前晚放鸽子的时候已经夜深了，精力饥寒交迫，完全可以想象他的不愉快。顿时神让我看见当他回来的时候多么需要一个人可以接住他，给予爱。可我只重视自己的感受，想到这边我难过的掉眼泪，充满心疼与自责。这并不是说神要我们成为受气包，或者是认同另一半可以随便冒犯我们，相反的，神要丈夫爱妻子，但神也要妻子成为丈夫的帮助者，而我们都没有做好。如果能放下感受，我们都有机会化解矛盾，温暖彼此。把他送出门以后，我写了一封道歉讯息。我说，老公，我都不知道你昨天工作被放鸽子，那么忙碌又下雨，你一定很不开心。对不起，我只感受到你很凶，就没有陪伴你了，一点都没有带给你温暖。我的丈夫真的辛苦了，为了应付公司的压力，每天都很卖力。老公，老婆抱抱你，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如果放鸽子的人知道你又冷又下雨等他，他一定会很羞愧。想不到老公也回我，抱歉，不该把情绪带回家的。老公很少为自己的错误道歉，甚至在我们经历婚姻相处上的困难以后，更是几乎不曾，所以我非常的惊讶。老公还不认识神，只能自己面对挫折。过去女权至上的我，只会想要争取自己的权益，忽略他是丈夫，不是敌人。感谢神没有放弃我，不断教我成长。后来我回复他，没关系啦，是我太玻璃心，而且家里是你的避风港，我不希望你回来还像面对客户一样应付我，希望你在我身边是放松的，不高兴不要忍着，但可以告诉我你希望我为你做什么，而我很愿意。谢谢老公你愿意道歉，这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老公回我一个赞的贴图，我们在轻松的氛围中也就恢复和睦。后来我祷告神，我说主啊，你是使万事互相效力的神，谢谢你透过这个事件让我们成长，请帮助我下一次做得更好，能够成为我丈夫的益处。
嗯，听了这个见证我真的好感动。我想 Carol 应该是很年轻的人妻，她在这里有一个基本的中心思想是对不起没接住你，这里指的是没有接住对方的情绪。对，我们好需要被提醒哦。其实在婚姻家庭里面，对方会有情绪的时候，我是不是预备好了在那个时候我去接住他的情绪呢？那有些人会说我自己情绪也很多耶，我自己也是很挫折很沮丧，或者我里面也是 有很多负能量哈、啊。那这时候怎么办？所以我们就要先把自己整理好，在家人回到家的时候，我们可以优先的去满足他们的需要。好，那我现在就要访问 Carol 的组长乃贤。乃贤你好。
冯姐你好。
是，我就请乃贤跟我们分享，在一开始 Carol 她在婚姻里遇到了哪些困难。
我认识这位姐妹的时候，她和先生交往十年，结婚才一年多，那时她还没有受洗，对基督的信仰不太清楚。因为她原本的观念是女权至上，有恐惧还有情绪不稳定的问题，她在夫妻两个人的关系中没有安全感，而且习惯性的掌控丈夫。每当她丈夫表现不好，或是做了不是这位姐妹想要的方式的时候，这位姐妹的情绪就会失控，暴怒，然后羞辱丈夫。她也一直想要改变丈夫，因此使得她的丈夫在婚姻里无法做自己。这位姐妹也就一直没办法和丈夫合一。当时这位姐妹跟公婆也处不好，姐妹会跟丈夫说公婆哪里哪里做的不对，造成做丈夫的很大的压力，她的丈夫也就夹在父母和妻子中间很痛苦，更是常常会担心她的妻子动不动就生气，要百般容忍妻子羞辱性的语言。长期下来，两个人的关系不再是爱，只有冷漠还有苦毒，最后两人几乎走不下去，她的丈夫就对婚姻失去了希望，甚至想要放弃这段婚姻。
是，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是先生想要放弃这个婚姻，因为觉得两个人的冲突太大，尤其这个男人夹在妈妈跟太太中间，真的好难耶。我觉得对一个男人来说，他如果都不在乎他妈妈的感受，那基本上这个人也不是一个很善良的人。那如果他不在乎太太的感受，然后他去依着他的母亲，一般来说现代女权至上的女人好像也没有办法接受你看你妈妈比看我更重要。所以我觉得他的先生是很痛苦的，所以想要放弃这一段婚姻。可能这里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妻子很掌控，情绪不稳定。那可能太太在那个时候，她的想法是你都没有接住我。可是最后我们发现这个太太她学会的是她先来接住她先生的情绪。请问 Carol 她是怎么克服她里面的这些障碍的？
她那段时间被丈夫想要放弃婚姻的状况吓到了，也不知道怎么挽回，就上网寻求帮助，无意中就接触到学员妇女事工。当她一读到十大信念的时候，这十大信念燃起她心中对婚姻的盼望，便决定要上婚姻班来学习，而且她也申请加入小组，想要学习怎么样挽回婚姻。婚姻班和小组对她的帮助非常的大，甚至上了五六次的婚姻班课程。她也阅读学员信箱网站的每一篇文章，她几乎把空中辅导室的内容全都听过一遍了。她真的是一点一滴的悔改，一点一滴的学习经营婚姻。当时有一段时间，我是每一天陪她一起读圣经，希望她在神的话语里得着力量，而且一起祷告学习，把不能改变的事情交托给神。我也告诉她要约束自己的心，还有舌头，继续做对的事，不要放弃。我对她说，你的婚姻是非常有盼望的。我们小组姐妹也一起陪她学习，就按照圣经的真理来爱丈夫，做对的事。渐渐的，她把一生的主权都交给上帝了，也受洗归入主的名下。
哇，好感动。我看到这位年轻的 Carol， 她有一个 很大的优点就是他主动的来寻求帮助，他来上课，你说他上了五六遍，各位我们这个课哈，一次以前是八堂课，后来变成九堂课，五六遍，那就是九五四十五，四十五周，他每周把自己浸泡在真理的里面，每周一次啊，然后他也加入小组，也是每周一次，他认识一些属灵的同伴，也是相同基督徒的姐妹，可能跟他一样也遇到了婚姻关系里面的一些困难，所以他也不是自己一个人走，他是有同伴，但是最重要的他是谦卑受教，愿意改变自己，他来寻求帮助他就接受帮助有一些人寻求帮助，可是你给他的建议他很保留，他不一定接受照做。下面我要问乃贤 Carol， 他做对了哪些事呢？
他开始传爱的讯息给丈夫，刚开始传讯息的时候，他的丈夫是常常已读不回，有时候回应非常的冷淡，有时候的回应是很激进很伤害性的语言。不管他的丈夫怎么回应，这位姐妹就是来到神面前倾心吐意的祷告，将她心中许多的挫折痛苦告诉神，当她重新得力以后又继续再发爱的简讯。 Carol 很棒，她也做到了就是不在丈夫的面前数落公婆，并积极的与公婆恢复关系，去尊荣她的公婆，也学习接纳公婆所有的软弱。当她被丈夫的言语伤害的时候，她就是来到上帝的面前祷告，和小组姐妹聊聊，而不是像从前那样直接对先生发脾气。她学习倾听先生，不掌控，不说教，也不再想要改变丈夫了。还有一件她做的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她找出了她丈夫的爱之语，就是服务的行动。所以即使在他们婚姻很困难的时候，他仍然持续透过用心的服务先生，借此来表达爱。譬如说他每天晚上不论累不累，心情好不好，他都会帮他的丈夫挖耳朵，早上起床后会帮他的丈夫准备上班的东西，送他出门，迎接他下班，努力打理好餐点，尽量让丈夫晚上回家有热腾腾的饭可以吃。
哇，是有这样的妻子老婆在家，如果我是男人我会很想要回家的。所以他找到先生爱的语言是服务，有的人的爱的语言可能是精心时刻，就是谈心啊，分享内心的感受啊，但是可能这个男人他不是那么容易分享他的心情，但是你为他做一些事，他能够感受到你的爱。最后乃贤，从你身为一个组长的角色，你观察到这位 Carol 他最重要的一些改变是什么？当然我们刚刚都提到很多了，所以你最后来做一个简单的归纳。
好，他的生命有好多的改变，我大致分成三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因为他认识了耶稣，所以他信靠神每一个带领，并且将神的带领看作是学习新功课的机会，而不再是过去的自我中心顽梗悖逆。第二个部分他的改变就是因为认识了耶稣，所以他为发生的每件事都感谢赞美神，去做一个得胜者，而不再是过去抱怨苦读的受害者。他的心能够很快的受神和人的安慰，因而他也学习像约瑟在苦难中认定神的意思是好。第三个部分他的改变是因为认识了耶稣，他心中有天上来的平安喜乐，可以敬重顺服仰慕欣赏自己的丈夫，而不再是过去常常充满恐惧的情绪发怒，想要掌控丈夫。在她丈夫无法有好情绪回应的时候，她仍然能够丢好球回应自己的丈夫。 总之我觉得很感谢主，因为这个姐妹的谦卑的学习，她从自我中心的宝座上下来，使得圣灵能够在这个姐妹的生命中赐下新的心和新的灵。我非常的感恩我能够参与在她的生命的成长中，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是跟她学习了很多的功课。最后我要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神。
真的好感恩，当我们看到一个人的生命在我们的眼前就这样被上帝改变，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让我们最满足最喜乐的事。我觉得 Carol 真是了不起，他真的是插头插在主耶稣身上，他不再是把插头插在丈夫的身上，或者他的环境是不是都很顺他的意思，他可以面对他做了这么多对的事，可是对方都还没有回应，他不会因此觉得啊，我放弃算了，没有，他回到神面前，然后在小组姐妹的面前，他再一次得力量、得滋润、得帮助。现在他跟先生的关系是可以这么甜蜜、这么美好。好，我们好，谢谢，谢谢乃贤，也谢谢 Carol 的见证。那我们休息一会儿哦，等一下我们就来看下一个见证。好，现在进入我们下一个见证的时间。一开始我也是要放一段见证，做见证的是小霞姐妹，她的见证题目是我一生只有一个丈夫。我们就先来听小霞的见证。
五年前，在我大学刚毕业那年，和先生相识相恋，当时我还不相信神，但为了想和先生在一起，就答应先生信主，但婆婆仍不同意我们的婚事。就在我们决定分手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第一次向主耶稣祷告，说：如果你真的是神，求你让我们在一起，我以后会好好信你，跟随你。没想到一周后，我发现怀孕了。不仅先生震惊，我的公婆更是愤怒，但因为爱儿子的缘故，仍然同意我们结婚，举行婚礼。婚后几个月，先生就去外地读书，一个月只回来几次，而怀孕的我则和公婆同住。因着生活习惯与原生家庭教育的不同，与公婆的摩擦也越来越多，我把积累的压力施加在先生身上，仗着先生对我的宠爱向他抱怨公婆，同时不断向他索取爱与肯定，甚至要求他每天早、中、晚三次打电话，每次不能少于15分钟，只要少了就开始质问他，你是不是嫌我烦，是不是不爱我了，是不是有别的女人了。因为不认识主，所以我把我自己的价值建立在先生的眼光与看法上。生完孩子后，也因为身材走样，夜里又要照顾孩子，常常睡不好，身边没有亲人朋友的陪伴，整个人陷在绝望孤独中。先生自外地回来后，我把压抑的委屈往他身上追讨，只要一言不合我就大发脾气，而且事事要以我为主，要听我的话，常常把先生气到哭。有几次我竟发现对我百依百顺的先生手机里竟有和女生暧昧的话语，原本情绪不稳定的我更是彻底的暴怒哭闹，威胁他说，结婚才一年，你竟然这样对我，我们不如离婚吧。先生当时一直承认错误，但也说他只是玩玩而已，什么事都没有。没想到有天晚上，他竟喝得酩酊大醉，回来就说要和我离婚。我哭着求他不要，但先生似乎心意已决，也不再跟我同床。当时我真的痛不欲生。这时婆婆来到我身边，问了我一句话，你还爱他吗？我回答，爱，我很爱他。婆婆说，那就好，好好信主吧，靠着主耶稣把他赢回来。从那天起，婆婆每天带我一起祷告读经，常常和我分享神的话， 直到半夜。但那时的我，信耶稣的目的就是想让先生重新接纳我，并不是真的爱主。半年以后，先生搬离家，我无力拦阻，只有在神的面前痛哭流泪。在我最绝望的时候，神赐给我一句应许的话，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诗篇46篇第5节。虽然那时的我还读不懂圣经，但是当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泪如雨下。我清楚地知道这是神在对我说话。我们所经历的一切，我们的神都知道。去年四月的某一天，偶然读到一篇见证，进而加入了学员网络小组。学员真理的教导，姐妹们的安慰与见证，让我知道我的婚姻并不是无法挽回。当我靠着主在改变自己的时候，先生在去年五月到法院起诉离婚，我心里胆怯害怕。但是我们的神是信实的，他保守我的家，判决不准离婚。我感受到神的爱，也为着婚前因着同居怀孕向神认罪悔改，也向公婆道歉，同时也在去年12月份受洗成为主的儿女。接下来漫长的等待，一次次面对先生的冷漠拒绝，每次我都哭倒在神的面前。我告诉主，我走不下去，我没有力量去爱。主却安慰我，孩子，有我，别怕。今年的9月，先生第二次起诉。在开庭期间，我和先生都非常的平静。我们两个在法官的面前都说自己在婚姻中做不好的地方，先生也称赞我改变了。但是我在陈述的时候，有一些难过的情绪，一度落泪说不下去。但是感谢主一直赐我平安以及勇气。我向法官表达，不论判决如何，我都坚定地爱着我的先生，并且我这一生只有这一位先生，我会一直等待他。感谢主让我勇敢地表达对先生的爱。本来一开始法官听到先生说已经不爱我了，想劝我放弃，但后来听了我的陈述后就要我加油。最后法官说，没有重大因素导致要走离婚这一步，因此再次判决不准离。感谢主保守再次得胜。这次我积极去和先生说话，在开庭前也和先生话家常。判决结束后，恰好外面下大雨，我就给先生打着伞，一起走出法院。这次先生并没有像第一次起诉结束了就很快离去，而且也愿意我给他打伞一起走，真是好感恩。后来走到法院外面，和先生聊了一会儿，向他表达我爱他的心，请求他不再起诉。虽然先生不同意，也表示虽然这次判决不离，他还会等半年以后分居满两年再次起诉。但是我告诉先生，即使法院判离，也改变不了我爱他的心。等待的功课真的不容易学，每次当我看环境的时候，我就要灰心绝望，但当我仰望主的时候，我就刚强。十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先生喝了酒回家，没想到先生竟主动拉着我的手说，谢谢你，你辛苦了，对不起你。我真的没有想到先生会跟我说这些。我们的神赐给我们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先生问我，你为什么这么坚持？我都在外面有人了，你为什么还不放弃？我想起学员姐妹的见证，我看着先生的眼睛告诉他，因为你值得。先生听到一下搂住我的脖子吻了我。两年以来，先生一直很排斥我碰他，现在竟然吻我，除了神，谁还能做着奇妙的工作呢？先生抱着我对我说，他知道我很辛苦，很对不起我，谢谢我为这个家所付出的。我告诉先生，不是我能做，是神在我里面做，没有神的爱，就没有我今天的改变。虽然先生还是希望我跟他协议离婚，说我们之间已经没有感情了，没办法再走下去，但是圣经说，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上帝让我明白，我没有比我的先生更好，神在我还是罪人的时候就先爱了我，所以我要用神的爱来爱我的先生，如同神等候我的悔改一样。 我也会继续持守我的婚姻，等候先生重回天父的怀抱，重回我们的家。
嗯，这是多年前这位姐妹写的见证。几年以后，她先生回家了，所以我们接着赶快听她最近写的一个见证哦。
最近先生和我聊天时，突然有感而发地说，之前提离婚诉讼三次，其实只有第一次是我自己想提的，后面两次是外女逼我的。我当时看到你的改变，感受到你是真心爱我，我一边提告，但心里却是非常挣扎痛苦，因为自己从小到大都是被有条件的爱，如果做得不好，就不配得到爱。但是看到你这么多年的坚持等候，无论我如何用语言攻击，你仍然靠着主等候我回家。先生说，因为你的等候使我惊艳到爱是可以没有条件，也弥补了我多年来心里的空缺。我感动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回想当时我面对离家的先生，一次又一次的提告，每次都很艰难，几乎坚持不下去，好几次都想放弃。感谢主，因着有主话语的坚固，小组姐妹的支持鼓励和带导，还有馨香盼望群组姐妹们的协助，让我可以在出庭的时候坚定地向法官表示，我这一生只有一个丈夫，绝对不离婚。我也把握机会向先生表达爱，并愿意等候他回家。没想到第三次诉讼结束，法院判决不离后，先生没多久就回转回家了。那些年的流泪祷告，主都纪念。先生回家的这几年来，我一直做妻子及母亲该尽的本分，完全不再提过去先生离家以及曾经提离婚诉讼的事。这次反而是先生主动坦诚分享，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现在能和先生及儿子全家在一起，实在是上帝极大的恩典。感谢赞美主。我想鼓励还在婚姻风暴中的姐妹们，不要放弃，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当我们愿意持守婚姻，他必定出手保护。
阿们阿们，不要放弃，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等一下我邀请小霞她的组长雅荣来跟我们一起回应小霞的见证。好，现在我就邀请小霞姐妹的组长雅荣来回应一下刚才小霞的分享。雅荣你好。
冯姐好，各位听众好。
是，我要问雅荣，请问小霞她之前在婚姻里遇到了哪些困难？
她结婚后因为先生到外地读书，分隔两地，聚少离多，加上她怀孕又与公婆同住，在生活习惯上还有信仰的不同而产生了许多的摩擦。那她自己的自我价值又建立在先生的眼光和看法上，常常跟先生抱怨公婆，而且不断地向先生讨爱，最后先生外遇离家，并且坚持提告离婚。
是，对，结婚以前她好像是公主就是我看到他见证里面说，我要求先生一天三次要打电话给我，而且每一次至少要15分钟，如果不到15分钟先生就想结束这个谈话，他就会说你是不是不爱我了啊？我觉得真的先生压力很大耶。他说有的时候先生都会被他弄得气到哭耶。哦，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也想到很多女性在婚姻里面，我们有的时候无法想象，因为我们的情绪不稳定，我们的缺乏安全感，我们其实带给身边的人 很大的压力，那其实这个真的是破坏婚姻关系好大的一个元凶哦。好，但是他除了自己情绪不稳定，他面对的是还要跟公婆同住，生活习惯与信仰各方面都跟公婆有很大的摩擦，而且他当时是未婚怀孕，所以我觉得在结婚之前就已经有很多潜伏的一些问题存在了，所以结婚以后先生又到外地去读书，也可见得他们都很年轻耶。这样听下来，哇，这个婚姻要能够成功好像几率是很渺茫的。但是我要问雅蓉，后来他就遇到先生要跟他离婚提告了，小霞在这个时候他怎么克服这个困难的？
他加入了学员妇女小组，在小组里面有真理的教导，有姐妹的见证，还有彼此的安慰，使他对挽回婚姻有了盼望。
是，我想问一下雅蓉，他从加入小组到先生回家这个阶段一共历经多久啊？多少年呢？
他是到先生回家差不多有四年的时间。
从加入小组那个时候就是先生提告离婚，这个中间历经四年。你刚有跟我说你们陪他流了很多眼泪耶。
是我们跟着他一起听着他叙述这个过程，我们都跟着他流泪。其实那个时候听到说快要放弃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也不知道要怎么安慰他了，但是我们还是鼓励他继续持守在婚姻里面。
是，我觉得好不容易哦。可是他的见证里面也有一个让我非常惊讶的地方，是他的婆婆，他的婆婆是一个敬虔认识神的基督徒。我这样说正确吗？
是的，他的公公婆婆都是敬虔爱主的基督徒。
是因为在我的接触经验里面，一般来说公公婆婆或者爸爸妈妈都是想要保护自己的孩子，所以公公婆婆通常都会站在先生那边来指责这个媳妇，说你要改变啊，你自己做的不够好啊，或者会跟儿子说这个女的真的有问题，我看你们就离了算了，这样比较简单。可是婆婆竟然带着这个媳妇一起祷告，甚至一起祷告，可是这个儿子还离家了，但是婆婆也没有放弃，也没有叫媳妇你就跟我儿子离一离算了。我觉得这个婆婆真的是有智慧，很难得耶。所以感觉上好像是全家都一起同心在救这个婚姻，不是只有这位做妻子的姐妹自己要救婚姻，包含她的婆婆、她的公公，我相信她的小孩应该也跟他们一起同心要挽回这个婚姻。我听了真的好感动哦。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等一下我继续回来问雅蓉一些问题。我现在要继续问小霞的组长雅蓉，请问你这样观察小霞，她做对了哪些事？
她持续参加小组，与姐妹们连结，然后依靠主等候先生回家，而且她在法庭上也温柔坚定地向法官表达她一生只有一个丈夫，她坚持不离婚，而且他即使出了法庭，他仍然把握机会关心先生，向先生表达爱。在他先生回转回家后，他也完全不再提过去所有诉讼的事情，他只是做好他自己身为妻子、母亲以及媳妇该尽的本分。
是，其实在他的第二小段的见证里面我很惊讶哦，他先生说一共提告三次，可是呢只有第一次 是先生自己想要提的，后面两次都是外女逼着他先生要再告再告再提告。可是这个时候先生已经不想离婚了耶，所以他前面有说在法院里面第二次出庭的时候，他们彼此都在说其实对方已经改变很多了，其实对方已经做了很多很棒的事在婚姻里，所以这个法官就觉得好奇怪哦，你们不是要来离婚的吗？现在又把对方讲得还蛮好相处的哦，法官也可能很傻眼哦，所以就再次判不能离婚。所以我在这里我也要提醒听众朋友，有的时候配偶一直提要告离要告离，可是有的时候他可能不是真的那么想要告离婚哦，他只是有一点打鸭子上架，他有点是被逼的，或者他也觉得除了离婚好像没有更好的一个决定。但是如果这个时候你让他感受到你仍然爱他，你愿意原谅他，你欢迎他回来，你不会秋后算账，那我认为这个迷失在外面这个男人或者女人他要回来的几率是大幅度的提高的。好，我要问一下雅蓉，那你觉得这位姐妹她有哪些改变，就是这个真的是大难不死、哦、这个经历之后你看到她生命有哪些非常明显宝贵的改变？
她持续的读经祷告依靠神，而且她决定不再跟先生分隔两地，而是带着孩子去跟先生同住，后来他们就搬到外面去、成立一个小家庭。
这个对他来说可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是吗？
对，其实在他先生还没有真正回家，他先生住在外面的时候，我们就鼓励他要去跟先生在一起，所以他其实也是克服了很多的困难，去帮先生打扫，然后最后就是去陪先生住，他的婆婆帮他看小孩，那他自己先过去陪先生住，之后就带着孩子过去了。
对，常常当一对小夫妻带着孩子，一开始是与公婆住，当然跟公婆住说实在的是有不方便的地方，可是在经济上一般来说是比较轻松的，搬出去跟先生住在经济上会增加负担和压力，还有呢就没有公婆随时可以帮你带小孩接送小孩，就是你们年轻的夫妻需要100%开始为自己负责，这是要付代价的，但是我们发现却是对年轻夫妻很好的一件事，因为有很多事情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关系，我们的亲子关系，其实是我们两夫妇要来负100%的责任。当我们能够扛起一个家庭的责任，这个能够帮助这对年轻的夫妻更合一，更彼此依靠，也愿意舍己，要付比较高的代价，但是这两个人的关系就被凝聚了，他们的关系就被巩固了。其实这个原来也是上帝的心意、哦、所以离开婆家带着孩子与先生同住，我们真正来开始过一个独立的小家庭应该有的一种日子。好，过去小霞是把自己的价值感建立在先生怎么看他，先生是否爱他，但是现在一个很大的改变是他自我价值建立在基督里。请雅蓉说一下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不再把自己的价值建立在先生的肯定赞美，而是他知道他的价值在基督里，就是他不会患得患失了，他的存在就是有价值的，他成为一个妻子，成为一个母亲，他就是有价值的。
你认为这样的一个认知 就是我的价值是建立在基督里，而不是建立在我先生如何对待我，我公婆是否对我满意，或者小孩是否有好的表现。就是我的自我价值感不再建立在其他的这些人事物上，而是建立在基督里，我本身就是有价值。这一个认知对一个妻子，对一个母亲，对一个女人来说有什么重要性啊？
就不会情绪随着环境而改变，而是他能够有稳定的情绪，知道自己的存在是有价值的，就不会随着环境的改变容易暴怒。哈，这是这位姐妹之前得不到先生爱的时候，她会情绪暴怒，然后会把所有的情绪发泄在先生的身上，或是抱怨公婆。但是自从她把价值建立在基督里的时候，她看每一件事情都是感恩的，她看每一件事情知道我做这件事情是合神心意的，是神喜悦的，我就去做。
是小霞，她是一个直接与主耶稣基督的生命连结的人，所以他是我们说插头插在主耶稣身上，他不是依赖身边的人。亚荣，在你的小组里，这是不是也是你身为一个组长，你觉得最优先要帮助姐妹明白甚至去做到的一件事？
是，我也常常告诉姐妹们，我们在小组里面不是在解决姐妹们的问题，而是我们在帮助姐妹们与主连结，因为这件事情很重要。如果我们是来小组寻求解答，寻求问题的解决，问题永远解决不了。我们只能帮助姐妹与主连结，她们亲自跟神祷告，亲自从神那里得着力量，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法。
是，如果他只是来寻求问题的解决，譬如说夫妻问题，那当先生从外遇中回转，哇哦，他的问题解决了，可是过了一阵子又有亲子的问题，过了一阵子又有婆媳的问题，再过一阵子有健康问题，或者是财务的问题，我们人生的问题层出不穷，那个真正的解答是我是否认定神掌权在我的生命中，我是否信靠神，他是我的牧者，我就不致缺乏。这些根基更根本的信念，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真的就是随着问题和困难起起伏伏，每一件事情可能都在成为另外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在小组里最重要的不是帮助人解决问题，而是帮助人与主连结，帮助他认识他在耶稣基督里，他是最尊贵的无价之宝，他的罪已经被赦免，他拥有永生，他可以经历神所赐给他在基督里丰盛的生命。但是那需要时间哦，所以不是三两个月我们就会看到成果，这真的是需要一点一滴，我们说滴灌溉，或者我们说像打点滴一样。所以刚才亚荣说，小霞在你的小组里已经多少年了？
现在已经快九年了。
快九年，但是他的婚姻问题，我就是说他先生回转，是他来小组四年以后，是这样吗？
对，他来小组四年以后，他先生回家。
对，
那他又继续在小组里面。
所以他现在不仅仅是自己啊，我们说继续婚姻保养，他也可以成为帮助别人的人，真的是何等满足喜乐又有意义有价值的事。好，我们真的非常谢谢小霞的见证，也谢谢亚荣的回应，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就下个礼拜再会。